控制念经心态，借假修真。师父教你们几个特别情况下念经的窍门。一、观想空性时，不要去想任何一个人和事情，而且要让心平静，心态一定要平静。心态不好是暂时的，但是心必须要平静。比如现在你很恨一个人，但是要对自己说，我要平静，不要去想，集中精力念经，这样心就静下来。二，当你火气大的时候，这时念经也有一个窍门。真的火气大压不下来的时候，师父教你们方法，这时念经可以念给菩萨听。比如小学里的老师上课时让学生念书，老师要不要听他们念？菩萨教我们这些经文让我们念，菩萨是不是也想听啊？当你想到菩萨在听我念经，你就会认真没火气。犹如当我们做事时有人看我们，我们会做得更好。师父每次听到有人念经就很开心，念经可以相互接气，你念经时的气场和观世音菩萨的气场可以接在一起，所以真的生气的时候可以念给菩萨听，但是念经时不能带有任何的憎恨心。如果一边念经一边在恨，你的意念不好，念不好经的。方法是你只能是念得很响，用声音来遮盖你的火气而已。三，生气的时候念经，如果不念出声音会伤你的血，因为你的气血已经不顺了。火气大的时候就是气血不顺，这个时候最好是念出声音，声音可以响一点，就像很多人不开心时讲话的声音就响，讲完了就没事了，也就是把气全部放出去了。师父为什么不让你们平时念得很响？因为念经时要用气和血一起来转动，不是单单用气来转动而血不动的。如果都闷在里面是动血不动气，所以气和血都要动。中医讲气血两亏，实际上是讲你的身心没有调节好，念经也一定要懂气血调和。四，生气时念经要一边在忏悔，一边要在不发出声音的同时在心中说，观世音菩萨加持我，加持我，这点很重要的。佛菩萨的法身，比如观世音菩萨的法身称为千手千眼，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菩萨。这虽然不是真正佛界的法身，但菩萨的法身同样可以到你们的灵魂中去。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，佛的法身、菩萨的法身、师父的法身是白天晚上都可以到你们梦里去的。菩萨的法身可以到你的梦中救你，可以经常在你耳边讲话的。法身是无色无味的，是超物质的分子力组成的气场。法身是经过一种非常干净、非常纯洁发出来的能量体。比如练气功，在发功的时候，身上可以冒出如云雾一样的东西出来，这个就叫能量。在开法会时，你们看见师父头上发出的金光，这就是一种能量体，也叫佛之光。佛的法身是无处不在的，是突破时空的隔阂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就像我想什么时候到你家就可以到你家，但是真的要到你们家里去也是需要有缘或原因的。 这个原因在于你们自己有求于菩萨，因为菩萨是有求必应。谈谈佛菩萨的法音。什么叫法音？就是你的耳朵经常能听见师父讲话，你的耳朵经常能听到菩萨给你讲话，这就叫法音。法音不会因为时光而流逝，也不会因为这个时间没有法音而没有菩萨。法身不会因为时空有隔阂，法身可以通过时空进入另外一个空间。法身法音都是菩萨的。当你在弘扬佛法的时候，当你讲得很投入的时候，自己感觉讲得很认真，那时你会感觉不是自己了，自己感觉我怎么会讲出这么多道理和理论来呢？你去救度人家的时候讲啊讲啊的，过后再想想，这些是我讲的吗？我怎么会讲得这么好呢？我的语言怎么会有这么丰富？实际上这时是菩萨在你身上加持你。要记住，多救度人法音常住，少救度人法音不住。经常救度人的人，菩萨会经常在耳边给你讲话，不经常救度人的人，耳边就没有菩萨的声音。经常修行修心的人，他的法相常住，即菩萨的法相常住。经常不念经不拜佛的人，到了最后法相不住，就是连一点菩萨相都没了。一定要记住这些道理。合道音，不论法音也好法身也好，会从中划出真如。真如就是完全都是真的。当你的法音和你的法身划出一个真如，真的菩萨的形象就出来了。人要有无上的愿力，去慈悲众生，去救度众生。无上的愿力比如许愿，观世音菩萨，我要成就众生，我一定要去救度所有的有缘之人，哪怕我过世了，我也要去救度众生。这就叫无上的愿力。你们有这种能力吗？没有，只能学佛菩萨的精神。只要有愿力，就一定要尽量去做。愿力很重要，愿力可以促使你，是成全你在人间所有因缘的一个根基，其实就是你的能量。如果一个人想做而做不成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是他的根基不深。在人间心想事成，这个根基是怎样来的呢？很简单，是你平时的功德所为。你拼命地做功德，你这个根基就越扎越深，这时你求什么就灵什么。记住，功德越多，所求就越灵。如果遇到问题化解不了，就是说明你们的功力不够，功德不够。人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。为什么叫天地人？为什么改名字要声闻后才能有效？名字不要多改，改得过多到了晚年都不是太好，会魂魄不全，很容易得老年痴呆症，很容易得忧郁症，因为魂魄容易散。在人间这个名字是假的，犹如常说人生如谁行，只有在天上和地府这个名字是真的。人要自爱，用本性思维。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，人头顶着天，脚踩着地，而动物是背朝天，只有人是头顶着天。所以佛法说人身难得。接下去给大家讲相应法。学佛里面有很多法，很多法门，而相应法 虽然不是一种法门，但是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来学佛的。什么叫相应法？相应法就是我碰到这个事情了，我来对付这个事情。我没有碰到这个事情，我就不对付。比如做梦，要把梦境相应的化为真谛，就是把梦里的境界看成是真的。把梦境化为真谛，就是你做了这个梦，你就把它作为一个真的东西来实践。很多人很喜欢做梦，做梦真的能够让你开悟很多。师父曾经给你们讲过，世界上有很多的科学家，他们很多的发明都是靠梦境来实现的，就是做梦做到后，然后去实践才成功的。梦想成真就是这个道理，把梦变成真的东西，然后去应用它。相应法就是把梦境化为真谛去应用它。一切相不可得，但是要记住，一切所有的相都不可得，在梦中的相也好，在人间的相也好，都不可得。不要去抓住它不放，只能应用它，利用它，而不能把它真正的抓起来，总是放在身边。比如做了一个噩梦，你要利用它，可以告诉师父，师父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是怎么怎么的，然后师父告诉你该如何如何去做。如果你做了噩梦，总是想着梦境抓住不放，过几天你就变成噩梦里的人了。所以做梦要应用做梦，不是得到它，是要应用它。一切相不可得，幻中修真。做梦是不是幻觉？做梦是不是像真的一样又像假的一样？而梦醒过来后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不就是你的幻觉吗？幻中修真。比如做梦的时候吃肉了，醒过来后，哎呀，我不能吃肉啊，我是吃素的。梦是幻的，但当你醒过来之后悟出一个道理，我梦考没有通过，这就是幻中修真了。又如梦中鬼来抓你，突然之间你开始念经，鬼都被你打败了，你这个时候已经是幻中修真了。你在梦中能够记住观世音菩萨，你在梦中能够想到观世音菩萨，能够念经，实际上你这就是在幻中修真。你在梦中都能够想到观世音菩萨，等你死的时候也一定能够想到观世音菩萨。如果你的灵魂能想到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你上天了。很多人在做噩梦醒不过来时，突然想到观世音菩萨，一念经就醒过来了，这就是借幻来修真。人世间也是幻影般的梦境，一切不长久，所以我们要借人间修自己的真性。下次继续给你们讲相应法的助力。